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素江问题谈姓师姓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天我把素江刑事控告书刚刚寄出，感觉给自己的修炼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重新精进起来。下面我把这段时间自己的体会借明慧一角与大家交流一下。看了师尊最近在纽约法会上关于素江的讲法，我们能明白师父对素江的认可。师父以前也讲过重大问题看明慧网态度的法，而明慧网在五月之初就已经开始了素江的栏目，现在素江更是明慧报道的主流。因为素江牵扯到正法进程的推进，牵扯到更大限度的救度众生，也牵扯到了我们个人的修炼。我过去也属于那种不争气的弟子，在过去的迫害中也是没有一次能够堂堂正正走过来的，在压力下写过所谓的悔过书。从五月素江开始，我一直觉得自己正念不行，以前就没有堂堂正正走过来，现在行吗？迫害的阴影一直萦绕心头。我总认为素江是那些在常人中有社会影响力或者修得好的同修们该做的，没把自己摆在大法弟子当中。现在正面临素江，我们真应该好好向内找一下，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从整体上把握好配合好。从师父的精进要旨中的挖根那篇经文，到425到720之后讲真相，到传酒瓶，到神韵卖票，转到主流社会中来，我们都能体会到怕心和人的观念的障碍对正法和修炼的影响，其实就是一个姓师姓法的问题。而从法中我们都知道，姓师姓法才是最安全的。试想，如果当年425全国有1亿大法弟子去了，不是10000，而是10000，99年的迫害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越往后上北京就盘查越多，因为都是针对我们的心来的，有很多人后来都是抱着不纯的心或者大帮轰的心。试想，在明慧推出素江栏目后，如果我们立即就能跟上正法进程，发出的控告信不是现在的120000，而是2000000、2000000，对于正法和救度众生又是一种怎样的效果呢？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风风雨雨走过来的路，从人的角度上讲是一首壮歌，从神的角度上讲，这是熔炉在冶炼真经的过程，修炼中就会有大浪淘沙，这一切都将留给历史，也许会永永远远地流传下去。大法弟子在这个期间做得好与坏，这件事情过去了就没有回头的机会，因为那个邪恶已经不存在了，那些邪恶逐渐地被销毁的已经没有能力了，想要再来考验你，重新让你走一遍的机会都没有了，自己做得什么样呢？可能就是什么样了。好在这件事情还没有结束，作为大法弟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下，你都应该做好，做得更好，赶快把那些不足，把那些不应该有的去掉。对安全有顾虑的同修，不妨想想，起诉江泽民真的就不安全吗？非也，关键是我们的怕被迫害的执着心在作怪。学员开始真名实性的诉江，使很多学员产生了怕心，不能及时跟上正法进程，而没有及时突破自我，在法上去认识法，圆融师尊所要的。想问一句，正法到底是谁在主宰？创世主还是旧势力？当然，对于此种情况，修炼是属于个人问题，师尊肯定不会去强求任何人，这是又一场大浪淘沙的过程，只有自己真心走出来才算。回想我们在1999年江轨刚刚迫害大法的时候，当时江轨还当政， 我们都敢去北京直接上访告他。相比之下，现在的环境如此宽松，寄刑事控告书还有什么难度呢？修炼人不是要一直保持精进如初的心吗？是不是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随着大法弟子讲真相的深入，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宽松，家庭和生活越来越温馨，是不是在安逸中难以精进了？可是别忘了，大法让弟子不离世俗的修，可是我们的心念却要时时能在方外，才能出三界。也不要担心任何人会不好接受。回想1999年720之后，要不是师尊的9个月的巨大付出，还有宇宙的你我他吗？连江鬼一伙的命也早就没了。从法中我们知道，从史前到现在，师尊都在造就着我们的生命，我们与主佛有誓约在先，才使今天的我们成为众生瞩目的生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对宇宙众生来说，最大的善念就是对师尊正法无条件的认同。在正法进程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任何一个众生能因自己对正法的善念而被创世主选择，是生命永远的荣耀。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我们能否不给自己亿万年的期盼和回归，给救度众生留下任何遗憾？一切都是师尊有序的安排，包括当前的反腐肃僵，不都是在给我们早就做好铺垫了吗？一切都是师尊有序的安排，经过了这么多年，江鬼日薄西山，人神共愤，给江鬼留下的时日已不多，难道我们还要常人给大法平反吗？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把这一建立宏大威德的机会留给了我们。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告诉我们，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回想当年的425，全国有1亿大法弟子，只去了10000，我们已经错失了良机，给正法和生命带来了永远无法弥补的深深遗憾。看看眼前，师父说的全民反迫害的天象，众生需要我们引领，师父在安排正法进程的同时，也在同步安排着我们的回归，纯净自我。回想这么多年，我们在铺天盖地的打压中吃过无数的苦头，那些被迫害扭曲的怕心和观念，也到了该去掉的时候了。特别是那些在迫害压力中做得不够好的同修，这也是师父给的一个重新洗刷自己污点的机会。去掉这些，用我们从大法中得到的正念正觉来代替他们，彻底走出人，走向天体的更高大穹，成为新宇宙主掌宏大天体的王和主。同修们，不管前面的路还有多长，信师信法是绝不能改变的，正法进程的每一次变化都需要我们抛弃人的观念，以致所有旧宇宙的从低到高对大法的变异观念，做一名合格的宇宙保卫者，从而成就未来的觉者。现在的世间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习场地，考验着每一个大法弟子能不能拥有天上觉者的担当。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原告的骚扰是严重妨碍司法公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肃僵大潮已走过了3个月的历程，有些地方警察、司法干部下达指令，上门骚扰、绑架、起诉江鄂首的法轮功学员，这是严重的司法干涉，妨碍司法公正，是违法犯罪。建议同修们明确了解这一点，在给登门造访的各方面机构人员讲真相的同时，也要告诉他们这一点。讲真相就是人，但同时不能纵容邪恶。大法弟子就是堂堂正正的、慈悲的。2015年3月18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其中第三条，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及其他内部人员不得有干预、插手案件办理的行为。在其他条款中还明确规定，不得对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司法裁判等作出具体决定，而对诉江原告的质询就是典型的对案件的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司法裁判等作出具体决定。面对社区公安人员的诉江质询，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用他们下发的规定给他们讲讲，同时要对众生讲清真相，救度这些执行上级命令而又不懂得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替罪羔羊。有这样一位法轮功学员，在诉江开始的第一时间里就向最高检察院快递了刑事控告状，控告江泽民，也是在第一时间内遭到了警察、社区人员的质询。这位法轮功学员告诉警察说，你把电话撂下，你不要找我，我会去找你的。几天后，这位法轮功学员找到这个警察，他正准备和家人上私家车，法轮功学员叫道：某某。警察一愣，法轮功学员顺势拉着他的胳膊，示意他借一步说话。法轮功学员问他，江泽民不该被起诉吗？他不仅迫害法轮功，而且出卖中国上百平方公里的领土，他不该被起诉吗？你都应该起诉他。警察说，共产党就那么回事了，可你这么做有什么用？你早就被监控了。法轮功学员回答说，我不怕，江泽民我都敢实名起诉，还怕监控吗？你们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你们的20003９号文件14种邪教中根本没有法轮功，你可以去查。接下来法轮功学员对警察说，你怎么那么傻，你还到处找我，你们截我的控告状都是违法的，是违反宪法的。这时警察嘿嘿笑了。法轮功学员又接着说，不许迫害法轮功，听到没有？警察笑着说，不迫害，不迫害，我不参与你们的事。法轮功学员看他的家人正等着他，就说，就这样吧，你上车去吧。就这样，一场看似不可避免的绑架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法轮功学员正念下解体了。同修说，这样做真的是为他好。警察在这种环境下，就要靠大法弟子的正念、大法的慈悲才能得救度。个人看法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一通电话五人退党，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这几年我在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令人感动的故事，整理出来与同修交流。一，对于中毒较深的人不放弃。打电话讲真相，什么样的情况都能碰到，有的一听就挂断，也有的听了半天就是不同意三退。无论遇到哪种情况，我都会再次给他们机会，不放过。有一次，一位男士接了电话，他中毒很深，我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真相后，他不同意退，并挂了电话，再打不接，我就给他的号码做个标记。过了几天，我让另一位同修给他打，我俩配合，他讲，我发正念，解体一切阻止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同修与他讲的过程中，他说就相信恶党，宁愿与恶党一起灭。同修说，老弟你傻呀，我是你大姐啊，我为你好啊，你这边退了，那边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谁知道呀，神只看人心，不就保平安了吗？我给你起个化名叫向上，快退了吧，给自己选择个美好的未来。同修这一番话触动了他的心，他哎了一声说，你说的也是，那就退了吧，并对向上这个化名很满意。还有一次，某营部的一位青年接了电话，
我给他讲了共产党欺骗中国人，强行灌输党文化洗脑，破坏传统文化，令人神共愤，天灭中共，我们是炎黄子孙，不做马列后代。他明白真相后同意退党，并告诉了我他们团长的电话号。我给这位团长打了两次电话，他表现得很冷漠，不接受真相，挂了电话。我想算了，就把此号勾掉了。过了几天，我接到一个短信打过来，我一看是那位团长发的，于是我选择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又给他打了电话。他说，你讲我听着。我首先给他讲了共产党是西来幽灵，统治我中华大地数十年，附体于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思想及灵魂深处。历次运动害死中国同胞8000多万，尤其在迫害法轮功期间，利用各种流氓手段，造成几百万善良民众丧生。由于邪党丧尽天良，老天正在清算他，谁加入了他的组织党团队，就等于把命交给了他，当了他的殉葬品。他听到这儿，对着电话呼叫着，快救救我吧，快救救我吧。我说，从现在开始，你从心里发出一念，把入党时写的申请书和举着拳头对血旗发过的毒誓都否认掉，不算数了，你就脱离了魔鬼组织，老天就保佑你了，在人类大劫难时，你就平安度过了。大约听了20多分钟的真相，他愉快地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我不知道他身边还有一位同事竟然也跟着听了真相，他主动拿起电话来说自己也是党员，我用化名也帮他退了。二，遇到特殊人物要耐心。一次与同修搭伴在附近公园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宁夏一位70多岁的老人，同修怎么跟他讲也听不懂，无奈挂了电话。我俩觉得很可惜，于是把电话又打过去重播，讲话时尽量放慢速度，一字一字地问他念过书吗，他说听不懂。我又换了个名词问他上过学吗，他听明白了，说自己还上过初中呢，入过团和队。我给他讲了天灭中共，只有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生命才会幸福平安。他同意退出团和队，大约用了10多分钟的时间，这个生命得救了，我感到很欣慰。还有一位老人接了电话，说自己曾入过党，我给他讲了大法红传的盛况，创世主佛恩浩荡，救度宇宙苍生，人明白真相得救的幸运，退党保平安，给自己选择美好未来的重要。他欣然接受了真相，我用永生化名给他退党，祝他的宝贵生命在宇宙中永远存在，问他同意吗，他抽泣着答应着，不知哪句话触动了他的本质。我看他听得很投入，又给他讲了很多，一下子把起的化名给忘了。我问他，刚才给你起的名叫啥了，他用颤抖的声音回答道，张永生。三，大姐过来呀，我们弟兄等你呢。去年10月份下午4点左右，天下着蒙蒙细雨，我独自一人在公园的一角打电话救人，电话打到河北省邯郸市的一个场所，一个年轻人接了电话，说他只入过队，我用化名李德福帮他退出少先队组织。我听见电话里热热闹闹的，就问他，你身边还有其他朋友吧，他说，我们几个弟兄在一起玩呢，只喝酒。我说，祝弟兄们快乐。他激动地说，大姐过来呀，我们弟兄等你呢。我说，远隔千里啊，身不由己，你们都是我的亲人，你让他们接电话好吗，我也想救救他们。于是他很痛快地把电话传给了第二位兄弟， 他听了真相后，说自己是党员，同意退出。第三位接电话的说他什么都没入过。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会有个美好的未来。他说记住了。第四位接电话的是一位年岁稍大一点的兄弟，说话很客气。他说自己什么都没入过，也很接受真相，感谢我给他们打的电话，并一再邀请我有机会去他们那儿做客。我说一切随缘吧。四，一通电话五人退党。有一次把电话打到一所大学男宿舍，接电话的这位学生说自己是党员，我给他讲了部分九评共产党的内容，他听明白后同意用我给他起的化名退党。我让他把电话传给身边同学，第二位学生说他是预备党员，也很认同大法。我劝他退出，他也同意，给他取前途、成功等化名，他说都不好听。我说那你就自己起名字吧，他说阿姨就用某某名字给我退吧，我就喜欢女性。我说退党保平安是个非常严肃的大事，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再者说阿姨是你的长辈，是救你的人，你也得尊重我给你做的事啊。我给你用作为这个化名退党吧，祝愿你将来有所作为。他最后同意了，还说阿姨你真是个聪明的人。他还告诉我班长的电话号，然后我让他把电话又传给了第三位同学，这位学生说自己也入了党。我给他重点讲了六四真相后，他很快答应让我帮他退党，并说阿姨我喊口号行吗？我说可以喊吧。于是他对着电话大声喊打倒共产党，然后说谢谢阿姨。第四位学生又接过电话认真听着我给他讲的恶党篡改历史、强行给中国人洗脑、迫害信仰、人权等真相。他很爽快地退出了邪党，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最后我又给那位班长打了电话，给他讲了全球华人退党大潮及藏字史等，他很快同意退出邪党组织，又一个生命得救了。在用手机讲真相的过程中，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有的世人明真相后要学法练功，苦于找不到大法书，没人教功，我就给他发短信，告诉他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看明慧网，什么都能解决。有时打电话还能找回昔日同修。有一次，一位南方女士接了电话，说自己以前练过功，邪恶镇压后，由于去北京证实法，被非法关押了两个多月，回家后放弃了。我告诉她，慈悲的师父还在等着掉队的弟子呢，千万别失去这万古机缘啊。他说我母亲和妹妹始终坚持着修炼，他们多次劝我走回来，我就是不动心，今天接到你的电话我动心了，今晚我就开始学。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在师父给延续的时间里，我还要与同修配合好，发挥用手机讲真相的作用，救度更多有缘人。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只有师父能救我，作者黑龙江大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新弟子，也是一名老弟子。说是一名老弟子，是我在1998年5月份因为我姑姑的介绍开始修炼。由于1999年7月的迫害，我有怕心就躲起来了，远离了大法。心里也知道大法好，可就是不敢堂堂正正的修。一晃十几年过去了，2014年的4月份，不幸的事发生了，我突然间感觉肚子疼、腰痛、流血不止，睡觉也睡不着， 只能找人替我上班。我和丈夫去大庆医院检查，确诊为宫颈癌，三次检查都是癌症，病情发展得很快。这一消息像天塌了似的，人如果要是得了癌症，那他的生命就要完结了，就是在死亡线上了。可是我还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大儿子上高中，小女儿才六岁，还没有上学。这要是没有了妈妈，孩子该咋办呢？我的心里忐忑不安，丈夫也像丢了魂似的，就是做手术也不一定保住命。无奈之下，我想起了大法师父，于是我就开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的嫂子在电话里也鼓励我，让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只有师父能救我了。4月8日，我做了手术，子宫全部切除，住了一个月的院，刀口还没有愈合，我就决定回家学大法。当时身上的尿袋也摘不掉。5月13日，我做了化疗，两次化疗，我的头发就全部掉光了。回来不长时间，我就开始学大法。这时我的姑姑也来看我了。我姑姑为了学大法吃了很多苦，邪党迫害她进了两次监狱，她都没有放弃修炼。她跟我谈，你还得返回到大法中，这大法不是谁都能得的。姑姑和我谈了很多，我暗暗下了决心，我一定返回到大法中来，做一名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就在2014年8月17日，我开始练功，我把原来珍藏起来的转法轮请了出来，我一遍一遍地读，每天练功学法不误，姑姑还帮助我纠正了动作。我又把这些年师父的讲法都找到了，全学一遍，请了师父的法相。经过学法练功，我的身体变化很大，原来吃不进去东西，现在能吃能喝，头发也全长出来了。我们原来病房有四个人，一样的病，就我病好得快。家人不放心，非得让我去哈尔滨复查，结果什么也没有了。我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病症痊愈了，给家庭带来了温暖和欢乐。是师父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唯有精进，才能报答师尊对我的慈悲苦度。我每天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外，我就去面对面讲真相，开始是给亲朋好友讲，用我的亲身经历见证大法的美好。然后我又去广场讲，人多的地方我也不怕，给人们发神韵光碟等。我想，我虽然返回到大法中来了，还有那些跟我原来一样，因为害怕放弃修炼的同修，我也要帮助他们跟上正法进程，助师正法。说到就去做，于是我就去找我原来认识的，在打压迫害中放弃修炼的学员。我骑了几公里的自行车赶到他家，帮他在法中悟，他也返回来了。他现在已经80多岁了，我耐心地教他动作，帮他学法。我也参与到肃江大潮中来了，我向最高检察院递交了肃江控告书，并得到了回执，上了明慧网。我虽然没有遭受过同修那样的迫害，但我也是大法中的一份子，我也要为大法说句公道话，结束这场长达16年的邪恶迫害，追究迫害元凶，使更多被谎言蒙蔽的众生得救，还我们师父清白，还法轮大法的清白，还给我们修炼的环境。由于我坚定这个大法，按照真善忍的大法标准要求自己，我自身的改变也给家庭带来极大的变化。我的小女儿也得大法了，每天跟我学法练功，很守心性。我的丈夫也开始学大法。我的大儿子原来不听话，在学校里也不学习，老师给起了个外号叫南哥，就是老大难，也不听老师的话，任意而行。 有时把我气得掉眼泪也没有办法。这回他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对人有礼貌了，也不打架了，和同学和睦相处，在家里有尊有让，也知道学习了。老师都感到奇怪，都说南哥不难了。我住院的医疗费原来只能报10000多元，还得托关系，可现在没有通过任何关系，给我报了30000多元。我真是太感谢师父了。我回到法中后，记住师父说的话，遇到问题向内找。原来做常人时，总认为婆婆不给我带孩子，很生气。学了法以后，我向内找，我对婆婆态度大转变了。现在婆媳关系很融洽，婆婆和公爹也返回到大法中来了。公爹家就是一个学法点，公爹很精进，每天都在讲真相。我每次在法中有悟不到的，就和同修切磋，提高很快，同修也都很用心地帮我，所以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一颗真诚的心报答师恩。我要不断地精进，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堂堂正正地跟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被假象迷住。我在讲真相中会碰到一些穿警服的，以前一般就绕过去了。有一天我在公路上讲真相劝世人三退后，迎面走过来一男子，穿着警服，趔趄着走过来，大概是脑病后遗症。当时我要讲真相救他的愿望很强烈，可怜的世人啊，受这份苦，顾不得他的职业了。我告诉他真相，劝三退后，他认真地看起真相资料来，还要求我帮他儿女退档。原来他穿的是别人的衣服。我总去市场讲真相，可是对那里穿制服的人还是没讲过。这天碰到一穿制服的人，我犹豫着，临走终于还是开了口，笑着对他说，你这身衣服让我差点少说话。于是同他讲起法轮功真相。他问，是法轮功吗？有碟吗？我就看不惯当今社会的那些事儿。我差点被人的观念阻挡，错失这些有缘人。我心里感激师父借他嘴鼓励我，谢师尊。今天在集市上碰到一戴红袖章的人买东西，我上前答话讲真相劝三退。他一开始说入团，我一转身看看他的袖章，他不好意思嘿嘿一笑，承认自己是个党员。我说退了吧，抹去你入党时发的毒誓。他连连点头。讲真相中不能被假象迷住，世人都有明白的一面，本着一颗救人的心，慈悲救众生，才能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